主啊，感谢你，你带领我们学这个生命记。主啊，生命记都是你的话。主啊，你自己的话，你自己会带领我们明白。主啊，在这几个星期的学习里面，主啊，感谢你一直保守。主啊，也看顾这个，看顾你女儿的软弱。主啊，也把这个短短这个时间也交在你手上，主啊，求你，带领讲的，也带你听的，让我们都可以在你话语里面得到供应，也能够让你得到满足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
他们，
把这个放了。好了，我们今天是学习《生命记》27到34章，就是最后的8章。我们从学《生命记》到现在是学了7个星期，而究竟啊，《生命记》这一卷书就是摩西开始说话，开始向这个以色列人晓谕以下的事情，又是在多少的时间呢？所以在说以前呢，我们来先看2节的经文。你看下面的参考经文呢，在《生命记》的1章3节，他说出埃及的第40年11月1号，摩西就照着耶和华他所吩咐以色列的人，以色列人的话晓谕他们，所以我们看的是40年11月1号。然后下面我们的后，在我这个写错是月，这个是约书，这个是书，应该是约书亚记。然后正月，这个也就是第2年41年的1号，1月10号，1月10号，百姓就从约旦河里上来，就在吉甲。就是已经过了约旦河，到了这个约旦河西。如果从这里看呢，就是11月1号，然后到第2年就是1月10号，就是2个月多一点。而如果大家一直跟着一，我们一直跟着看的时候，我们看见，还有1个月是摩西死了，然后以色列人为他守哀。所以原来神的仆人就是在这么短的，我们一直念的这一段，摩西不断的说话，是在这么短的1个多月的时间。然后时间我们知道了，然后地点又是在哪里了？我们说他是在这个约旦河东的摩押平原。而这里我们先看，我想大家来看一看，从以色列出埃及到这个40年，究竟以色列人走了什么路？又发生了什么事？我们有一个回顾，就看为什么现在在摩押平原了。那这个文字上，我们看我跳过从图来看。那这里有一个图，图里面有4条路线，有一个写一，然后有红的写二，三有两个，我们不就是由三的三有2个说法，2个线，然后最后是四。然后我们先看也有圈的一些地方，那先有 A 到 F，我们先看这个 A 的地方，就南塞，而这个就是以色列人本来就是在这个地方。当摩西带他们出埃及，他们就是从这个地方一直走过来了，而所以 E 的路线就是从南塞过红海，然后一直下去了，然后从这里你们看到有个 B 就写这个西乃旷野，而根据这个圣经里面说，他们就从南塞到这个西乃旷野，就是在第就是过了3个月就到这里了，而到这里是停留最长的时间，而我们读的这个利未记啊，说的很多出埃及记也是了，因为神 要他们建这个会幕，因为神要跟他们同住，所以摩西就在这时候按照神所指示的，就兴建这个会幕，然后要有祭司啊，所以也定了祭司的条例。然后因为神是我们说神是圣洁的啊，所以见他人一定要圣洁，所以也有很多的这个律例典很多的条例，而。上一次，周红弟兄就是帮我们再重申，复述在这个时候所定的很多的诫命啊、律例典章。好了，然后再上去我们看，这个二了，二一直走到这个西这个点，我们就看到这个加底斯，而这个加底斯我想大家都很熟悉了，就是叫。已经很近这个迦南地了，而派了这个12个探子去，结果10个回来就报这个恶信。而我们说，其实从一直走过来，以色列人都很多野神这个发怒的地方。可是这个加底士是什么事了？他们不单只怕，我们很多时遇到环境我们会怕，他们更至于说要另立领袖回埃及。而这个就也这个神耶和华的震怒，而结果呢，他就神说派了探子去40年，然后40天派探子去，然后每一天抵一年，所以他们就要在旷野漂流40年。而等什么？等这个20岁以上，他们说不行了，这个迦南地人太强大了，我们一定死了。但等这班人过去了，才。神才会再开始带领他们，而所以从加底斯停西西这个点呢停下来，他们就在这个地方一直巧叫，就兜圈子啊，就在这里就38年了，连前面的，所以我们时常说旷野漂流40年了。然后呢，到这个神怎么样说了，就是。到这个20岁以上的这个以色列人都过去了，然后神就带领新一代，所以我们看到第四那条线了。因为我没有这个 cursor 啊，所以我不知道大家，所以我把这个图加了 A B C D，希望大家知道我在说什么地方。然后结果他们就开始了，来到这个你们看见盐。摩押平原呢，在这个地方就是约旦河东，而在这个地方，神就带领他们就打败这个两个亚莫利王，就西宏和这个噩，而得到这个河东的地。而当时到，所以到现在了，我们读这个《生命记》的时候，以色列人是在这一带摩押平原，我们也看到石亭这个地方，就是图里面的 F。好了，看这个图和刚才看的时间，就想知道，就想大家我们有一个概念，就是原来这个生命记，摩西一直说的是在这个1个多月的时间，然后以色列人现在停在这里，原来是用了这么长的时间，经过这么多的事情，而现在。只是一河之隔，他们就可以过去得神的应许地。好了，所以从我们读这个《生命记》从1到13章，这个诗痕就跟我们说了很多很多，就是这一段的经历，他们的历史。然后周红弟兄跟我们说，就是很多的神给他们的诫命、律例、典章。好了，现在我们就开始。看27章，其实27跟28章我们可以一起来看。27章呢，我引了两句的，在里面的两句的经文，一个是在第二、第四、第12节都有说到了。他说：“你们过了约旦河。”然后有在第9节里面就说：“以色列民啊，要默默静听。”你今日成为耶和华你神的百姓了。然后后面一个所以，如果回去看，你们记得，所以就是你们要遵守神的诫命。所以究竟我们先来看一个， 究竟他们过了约旦河，神吩咐他们做什么事啦？那有三个，一个是他们要把律法写在几块石头上面，而石头是涂上这个石灰，就是不在，不是，不是，就是涂上石灰来写上去。然后这个石头要立在这个以巴路山，然后他们还要在这个以巴路山为这个耶和华筑坛，然后在坛上献燔祭、平安祭。然后另外呢，12个支派有六个又在基利新山。有六个要在以巴录山，在基利新山是为百姓祝福，在以巴录山是宣布咒诅，然后呢，还要立位人要高声宣告12条的咒诅，而且百姓每一条说了，百姓要回应阿门。然后这里我们说了，为什么摩西就吩咐这一些？然后为什么又强调是过了约旦河？过了约旦河究竟有一个怎么样的，就是标志，就是怎么样的，显明些什么事啦？然后这个我们看一看这里。我们时常说应许地，应许地，神对什么人有这个应许啦？我们就来看了，从这个亚伯拉罕，他是因为信，而神称他为义。然后他就应许你的后裔会很多很多，然后还有我会给这个牛奶与蜜的迦南地给你们。好了，拿到没有啦？没有。我们知道后来这个以色列人居然是在埃及为奴。其实这个神已经一早对这个摩西对这个亚伯拉罕说了。他说你的后裔会为奴，回奴，然后400年以后，我就会把他们救出来。那为什么？他说因为那个地方的民还没有罪恶满盈。好了，所以到这个400多年过去以后了，我们就看到了，在埃及的以色列民向神呼求，所以神就派遣这个摩西来带他们出埃及了，所以说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，在这里就开始前进了。好了，可是就是我们刚才看这个路线呢，从这个南塞一直到西乃，一直上去加比斯，可是因为上一代不信，结果他们就在旷野漂流40年，倒闭其中，进不了应许地。好了，现在，在这个摩押平原上，就是这一班新的一代，他们就对着这个河，过去就是神的应许地。而所以我们说，他们只要凭着信心过去就得到了。而当他们的脚踏进这个迦南地，神一直对跟他们的约，跟他们的应许就兑现了。所以神和以色列民这个关系，这个他们有这个约的关系就正式确立了。好了，这里我们看两个图，就是刚才说的事情。他们说，要百姓在这个以巴录山啊做的事情。我们看这两山的位置，先看这个地图。那看见摩押平原啦，然后这条是约旦河啦，然后我们看见我圈了三个圈，北边的是以巴录山，南边的是基利新山。中间一个城市叫示剑，所以你看两座山中间是一个城市，所以说是一个山谷，而这个示剑就是成为东西的一个通道。然后我们再看看旁边一个照片啊，这里你就看到了，以巴路山很高的900多，然后基利新山800多，而中间就是示剑。在这个《生命记》，他说是站在，如果你看在这个看这个约书亚记，其实他是说对着，就是六个支派对着以巴录山，而六个支派就对着这个基利新山，然后这个利未人要高声宣布那个12条的咒诅。我们在一直学习的时候也提过了，这12条的咒诅啊，其实就跟十诫是很就是一样的。而我特别用一个，我想大家就是找出来这10条里面特别很多很多， 就是关于什么？有四点，都是关于不要实践里面的不可奸淫。而我自己想，就是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迦南地实在是好像神说他们已经罪恶满盈了，里面是什么风俗啊，很败坏、拜偶像什么的，所以神特别要警戒他们这一点了。好了，接下去我们看28章。刚才，神说了不可怎么样，不可怎么样啊。然后你们要遵，我吩咐你们不可的，我吩咐你们要做的。如果你们是遵行的，你们就会蒙福；而如果你们不听话的，违反神的命令，你们会遭祸。而这一章主要就是说这个福和祸。我们先看经文两段，第二节他说。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，他说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。而后面第二段很相称的啊，他说你若不听从，然后怎么样了？我们只看红字啊，这以下的咒诅都必追随你。我们看见就是这个追随你啊，真的很生动啊。好的跟着你，坏的也跟着你。好了，摩西只用这一段里这一章里面只用了14章来说福，而从15到68都是说祸，就是说了很多很多的祸。而我们先看他的，他首先先看这个，第一方面，他说的我这个表就把福和这个祸对照，而其实从他最先他这个福和祸很多是对称的，好像说，怎么样说啊？天降雨啊，你收成很好啊，然后那边你就天不降雨啊，你就是收啊，这样，都是这样的。我以前看这一章的时候，就特别有一句我感到，就是我特别留意这段，就是军事方面的。他说，福是说有敌人从一条路来打你，结果他们又从7条路去逃走，然后祸就换过来了。如果你是违反神的话，不遵从神的话，他说你一条路去打人，而结果要狼狈而逃，7条路去走，而这个是第一从这个最先讲的福和祸，然后接下去了，接下去他再说的祸又是什么啦？我们看见了里面很多这些字的出现，直到你被毁灭，速速的灭亡，直到灭亡，直到将你灭绝。而这里其实就是一个预言，预言以色列人进了迦南以后，后来一直一直的败坏，离弃神，拜假神，而最后就落到亡国被掳。我们知道，后来读这个历史，我们知道以色列先被这个亚述灭亡所掳，然后犹大后来也被这个巴比伦所灭亡。我特别举了一句，真的是蛮可怕的。你看，我们如果这样，他说你因心里恐惧，眼中所看见的，你早晨说巴不得晚上才好。然后你晚上又说巴不得早晨才好，原来就因为他们不遵从神的命令，结果就落到这样的境地。然后我们回想，为什么在刚才我们27章，神宣布了咒诅，然后他们又要回应阿门，所以这个是很严肃的。你是跟神立了约，可是结果他们最后怎么样了啊？好了。第三，这个又是另外一个祸了。这个祸怎么样说了？他说：“耶和华必使你坐船回埃及去，走我曾经叫你不得再见的路。在那里啊，你必卖己身与仇敌做奴婢，却无人买。”这个我们看到，等会我们有一条问题也会问到这个的，所以。这一点我们就知道，明明是神，他们在埃及为奴，神把他们从为奴之地，就是带 带过来的、救过来的。那结果他们后来竟然回到埃及。我们如果记得，在他们在这个以色列人一直出来的时候啊，时常有埋怨呐、啊，很多怨言。好像每一次怨言，他们都说我们回埃及去了，我们回去了。他们还好像善，就是很容易忘记啊。他们说我们在埃及怎么样好，怎么样好啊？那这个也是最惹神震怒的地方。还有一点，我们那里说，他说神叫你们不要，神曾经吩咐你们不要再回去的路。我们还在生命记17章。曾经提过，他说：“你们过到约旦河，如果要立王，啊，要怎么样呢？不可再回那条路。”那结果了，我说因为这个以色列人的悖逆，神就任凭他们再到这个为奴地之地了。好了，我们看29章，29其实可以跟这个30章一同来看。这一章主要是什么呢？摩西在追溯出埃及，向这个新一代追溯出埃及到摩押平原的历史，而且和新一代重新立约。有时候我看到这个第四节，我就想到，不单指以色列人，我们会不会都是这样？我们都是经历过神的恩典，可是如果神原来我们是这样的。耶和华对我们说：“神对我们说，到今日还没有使你们心能明白，眼能看见，耳能听见。”当时他说追溯历史的时候，他向新一代说，他们在40年里面说到鞋衣服没有穿破，鞋没有坏，还有依然有玛瑙的供应。然后后来他们在这个约旦河东，还是神亲自作战，打败两王，所以这一切都是神的带领，神的恩典。所以摩西在重述这一段历史，一方面让新一代的警戒，让他们也是对，就是把信心是放在神的身上。而这里他在跟他们立约，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个约。我们知道，摩西神曾经跟这个上一代在西内立约，而现在在摩押平原立约，这两个月其实是一样的，不是两个月。好了，跟谁立约？这两段也很，我们也来看一下，就是10到12节了。我们看从这段里面看见，他跟以色列人立约。不论你是高，你是低；不论你是男，你是女；不论你是老，你是幼，神都跟他们立约。然后还有他说，连这个寄居的，连这个劈柴挑水的，啊，这个就不是以色列人了。他们神也是跟他们立约。而44到45更加说了，不单只和现在站在耶和华面前的人。而就算今日不在我们这里的人，我也跟他立约。这个一方面就是我看了，就是因为神是那个永在、昔在、今在、永在的神，而他跟以色列人立约，所以也是他们的。因为他这个立的约，就是你遵守的就蒙福，你违背的就会遭祸，所以也是跟他们的世世代代立约的。而另外，他说不在这里的人，其实我们也看到，这个不属于以色列的外邦人也是在神里面蒙恩。好了，在这一章我们说主要是为跟这个下一代重新立约说了很多的事情，而最后有一节就好像很奇怪的，好像跟上面没有什么关系。29章29节。他说：“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，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的子孙，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。所以神的话不是叫你是明，要你去明，怎么样说？要你去，寻求，一定要明白， 因为为什么这样说？因为这里说了，其实神要你明白的，其实已经很清楚写在告诉你了。而我们不明白的是，可能神有他的时间，也可能你也有你的时间了，因为你现在在你的光景或者是在你这一点上，你还不能明白，还不能领会。所以神为什么说这一些呢？还有一点就是说，他们要到迦南地，很多这个奇峰异族啊，可能对这个。对这个以色列人，他们过去了，然后他们就住下来了，日子长了，他们可能对很多事情有好奇心，也想去试试看。其实现在很多人也会一样这样，也会这样，然后也会追求一些很玄妙神秘的事情。可是所以神在这里就提醒了。好了，我们看第30章。我们看到，如果我在前面看到很多违命的就会遭祸，而在祸里面也看得真的叫人怎么样说啊，惊心动魄啊！所以，然后难道就没有希？然后还有没有希望呢？而这里摩西就为以色列人指示那个。生命之道怎么样可以离开咒诅，再蒙祝福了？在这3节里面有一句话，以色列人都是很清楚神跟他们立的约，知道怎么样蒙福。可是当有一天，当后来，当他们落在这样的光景里面，他说他们想起我们明明是我们的神要降福给我们了，为什么变成这样？所以在他说了，那所以你在这个红色里面说，你必心里追恋祝福的话，然后怎么样可以回过来呢？只要你和你的子孙若尽心尽性归向耶和华你的神，这一句话就是一个很重要的。然后就算神说，就算你被掳去，掳到天涯。神都要把你带回来，而这个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历史上就很明显就看到这个事情了，好像犹大州王国以后，后来在波斯统治的时候，在你电到以斯拉以斯拉以斯拉记就看到居然他们可以回去重建圣殿，而尼希米的时候也看见他们还去建这个城墙，这个都是因为他们回心跪向神，而是神做的工。看看啊，所以这里。他这个生命之路是什么样了？为什么说了很多这个祸和这个福？因为神其实是给人自由的意志，可是神也把这个很清楚的生死的路摆在你前面，摆在我们前面，然后要大家知，要我们知道结局是怎么样。可能有人说。很难的，回转就是这回转之路究竟难吗？我们看到30章的14节，摩西说：“这话离你甚近，就在你口中，在你心里，使你可以遵行。”啊，其实神已经很清楚说明这条路，然后我们就不能推卸责任。说不知道，因为神已经很清楚说到，所以你只要回转，你还会走上这个蒙福之路。而在新约里面，我们又怎么样呢？有时候我们说啊，我不知道怎么样走，我不知道求神去指示我们当行的路， 而这里这几节经文，我们就看我在这个提摩太后书，他说了，圣经都是神的默示啊，在教训读者，使人归正，教人学艺，都是有益的。所以其实我们说不明白神的话，我们说要再听神的话。其实神在圣经里面已经说了很多很多话来指引我们，而我们究竟有没有每天读经和我们的神亲近，去听他的话了？好了，然后我们说不明白，我们说看圣经，我们很多不明白。我们又看到主耶稣说，他说他不会留下我们做孤儿，他求父。父就赐下圣灵住在我们心里面，而在约翰福音16章就说，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，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。所以，凡是重生得救的人，神就把圣灵赐下给我们，所以圣灵会引导我们去明白神的话。明白圣经里面我们要知道的，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到为什么这个难不难？我们说回转难不难？我们看到就不是我们知不知道神的话，只是我们肯不肯去顺服。好了，到这里，摩西对这个以色列人已经很清楚说明这个生死祸福。和这个生命之道，也只是他们回转之路，而神的仆人也离这个死亡很近了。而在这个摩押平原，他们就要过河了。所以在这里31章，他是对以色列民和约书亚的勉励和坚固。在这里有一句话，他说。耶和华你们的神必引导你们过去，然后还有一句他说：“约书亚必引导你们过去。”那我们说过啊，神引导我们知道，然后约书亚必引导，可是我们看见后面，正如耶和华所说的，其实在这个章后面呢，已经是说了，他跟这个约书亚说，他说你要刚强胆壮。因为你必领以色列人进我所起誓应许的地方，我必与你同在。所以，我们知道，我们说要刚强壮胆，我们不是凭自己的勇啊，我们是因为神的应许，还有最重要的是因为神的同在。好了，我们看接下去这一章。还有这一章，除了勉励这个以色列人啊，要凭着信，跟着神的带领去这个得这个应许地以外，摩西在这里还做了一个事情，怎么样呢？他就叫所写的律法，把律法写在书上，放在约柜旁边，然后他吩咐啊，他说以祝棚节是每年都有，可是每7年呢？他说：“每7年，下面说了的祝棚节，就要把这个律法书向全以色列民诵读的，向他们读。这里写了，12节，他说要招聚男女孩子，并城里寄居的，使他们听啊，叫的是立位人来读，使他们学习。”他们听，他们学，为了什么？好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。敬畏是先，然后谨守遵行这一些话。好了，前面我们是勉励，要他们过去；前面我们也是要他们谨记耶和的话。可是这一章。这几节，我们就看到神一早就预知 这般他的选民，他这样救、这样爱的选民，过了约旦河以后，会这个败坏，会转去拜假神，背离他。所以这一段就是预言以色列人的背逆。那我们特别看到，结果会怎么样呢？他说：“我知道，我死后你们必传难败坏，偏离我所吩咐你们的道，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以手所做的，也他发怒，日后必有祸患到临到你们。有祸患临到了，我们看这一节，主要他们有祸患受到管教，而神要他们。”灵里面苏醒，知道什么事了。他说：“那日你们必说，这是祸患临到我们，岂不是因为我们的神不在我们中间吗？”还有我们要看的一点是，为什么我们看过河以前这一般，以色这一般年轻，这一般年轻一代也是很凭信心跟随，尤其是。下一章，我们会看到这个，耶利哥城的倾倒，也是看到他们这么大的信心去跟随。可是为什么后来会这样呢？二十节就说到了原因了。他说，我自己看到这一句很生动的。他说，他们在那里吃得饱足，身体肥胖。我们不要以为真的是只是身体肥胖啊！这个身体肥胖，一方面是我就想到一个，就一方面就是真的，怎么样说啊？其中一点我自己想就是越来越自高啊，自高自傲，就没有就看到是神，没有眼中就没有神了。他说就必偏向别神，而其实这里啊还有一句，除了这一句啊，除了他说你们吃得饱足，身体肥胖，在第四章《生命记》第四章这里没写，我读给大家。他说你们在那地住久了，生子生孙就雕刻偶像，所以我们留一点败坏，不是一天两天，败坏其实就是这个毒根已经在里面，然后一步一步走。连自己都不知道，走到越离神越来越远。我现在在看这个，历代志，我看到这个乌西，看到这个乌西亚王啊，我自己就说为什么？因为他一个很好的王，前面一直说他很好很好，后来大家都知道了，他居然啊，神也给他这个国很强大，很富有。而后来，他居然想到神殿去烧香，而我感到好奇怪，为什么我们他难道不知道是祭司做的吗？而后来祭司拦阻他，叫他不要去，而他还是要去，而结果他这个手，结果他就生这个麻风了。所以我们说是，所以这一句他说在那地住久了。然后还有一点，也是我们也是可以警惕的，也是《生命记》八章，他说：“恐怕你们吃得饱足，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，牛羊加多，你的金银增添。”然后下面就说了，你就心高气傲，忘记耶和华你的神。哎，所以这里就看到的就是。摩西的预言，这个预言后来就一一实现了。其实在刚才31章最后已经提到，神吩咐摩西要写一首摩西之歌。而摩西之歌很长了，我也不会，我们就自己去，大家就自己去，去会去看，自己去感受。我这里就特别提到。我看看，28、29节怎么样？这个他说，因为以色列民毫无计谋，心中没有聪明， 唯愿他们有智慧，能明白这事，肯思念他们的结局。所以，我们诗篇里面是说，我们一直说神很多诫命给他们，就是要他们敬畏耶和华。而诗篇也说，智慧的开端就是敬畏神。而现在你看，现在就说以色列人心中是没有聪明的，神叫他们，愿他们有智慧，有智慧就是他们知道啊，耶和华是他们的神，只有向着神，他们才是他们蒙福的根据。那这个在我们每天的学习就有了，是有很多不同的对去学去看这首诗的一个分段，这个是我其中选的一个，而前面看看一直一二三四好像都没有希望了，好像看见这个以色列人这么败坏，可是，在第七点你们看到了，从这个灾祸临近里面，神这首诗歌也好像摩西一直说的，把他们要转回这个生命制度，转回这个盼望。好了，33章。其实刚才32章最后里面呢，神已经叫摩西啊，就是说当天叫摩西就是上这个尼泊山，而所以34章就借在32章这个最后摩西上这个尼泊山。可是这一段34、33章是在摩西临终以前做的，是神吩咐他对以色列民的族服，而头五节是成名，头五节是说明神和他的百姓的关系。里面有一句第三节，他说这个他就神疼爱百姓，众圣徒都在他手中，他们坐在他的脚下，领受他的言语。这个光景是何等的美！也是神所一直以此，如也是神能以这为满足的。我看这一节的，我也提到看这一节的经文的时候，我就想起一个诗，一节经文，一个人。这个经文我是想起，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。人我就想起这个玛利亚写错字了，他说他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，希望我们都给主吸引，能够以他的话语为满足，也以他为乐。好了，在刚才五节就说到神和百姓这么亲密的关系，而接下去就是摩西为这个以色列民祝福了。这个说祝福真的是祝福，完全是没有咒诅的。而里面有一些它是很详细的，好像约对立位对约斯支派，有一些就是一两节就带过去了。而这个我们说，这一些祝福其实就是一些预告，也表示说是还没有发生的事情。看的时候，我们很多可能很多都不明白啊。可能有人会问啊，有人很细心看，哎，为什么没有蛋呢？啊，为什么这样？为什么这样啊？我就想起29章29节，刚才我们看到的啊，我们有很多事情，因为神还没有把它显明，然后我们就按照神的旨意，等到时候到来。我们都会明白，有时候我们不要把这一些不明白的地方，就把我们呢，就怎么样说，带到这些地方。而圣经里面神要我们知道的事情，我们就没有去看。好像，我这里提一个，有时候我们看圣经真的不好是，这章看一点，那章看一点，其实真的是圣经，你从头看。 从头到尾看，你就更认识神，也是更认识自己。好像如果我们已经读了这个摩西五经了，如果一直一同读的，当大家读这个创世纪49章，也看到有一段是雅各对他12个儿子的遗言啊，他也是预言将来发生的事。而当时我们就看到了，对立位是很重的咒诅。当时他说，西缅和这个立位，他们刀剑残忍，所以他们要分散到各地，分散到各处。而结果，现在大家读到这个《生命记》，我们就看到了立位人呢，结果是成为在圣殿服侍神的，是蒙祝福的。虽然他们也是真的分散各地，可是他们是成为，也是，就是。就是，对，怎么样说啊？成为所祭司的支派，把这个民带到这个神面前，也为他们赎罪。好了，第三了，作为选这个这章里面有一段，他说，26到29节上面的祝福是一个支派一个支派的说。可是最后这几节呢，他是把这个以色列人当成一体的一个整体的，好像这里说耶稣人呢，没有人比这个比是比你的神，就是耶稣人就是以色列，就是神是以色列的神，然后后面以色列呢，你是有福的，所以他是把他们都当成一个整体的，而这里。我们也要知道，神看我们教会，看他的教会，应该是看他的教会也是一个整体的。好了，现在我们来看最后一章34章，34章就看到摩西的死和埋葬。这里就说摩西就神吩咐在前面在32章，神就说你上去这个尼泊山呢。然后观看我要赐给以色列人为业的迦南地，然后34一开始就说了，摩西就上这个山，然后再死在摩押地，耶和华怎么样说，摩西就怎么样做，他就走到他人生的终点。大家可能都记得摩西一生头40年，他是埃及做王子，接下的40年在米甸的旷野牧羊，然后蒙神呼召，他就过这个最后的40年。可是他这最后的40年就是蒙神所数算和纪念的。这里有两个图，大家也可以看一下。那你们看，我们看到尼泊山呢，这个高山的地方，然后从这个约旦河西就看过去了。这个图很有趣的，他写了。好像看到世界66公里，这个多少多少？有些我们可能说，哎呀，这么远看到什么？哎，我家了，看到蓝山的，当然就是我家离蓝山应该很远了。我在这个 Quakersilv 那边，可是我们就是看到啊，那边就是蓝山了。然后呢，所以刚才我们看见他在尼泊山看，而最后他看到了远看这个地方，最后真的是全部都是12支派。他们所得到的分地。好了，这里我们看到，摩西就不能进这个迦南地。可是，究竟神对他这个仆人是怎么样评价了？这里我们就很快看一下，看几点呢？看他说他是民数。第12章3节，他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，然后第7节，他是在我全家敬尊了，然后生命，然后希伯来书最后一个，也是说他在神的全家城南敬尊。好了，这一章就。也再次说到神 选定了这个约书亚做接班人，而是神的灵，他是被神的灵充满啊。这个快一点了，这个最后我们有一个小结，我们看到神提了很多次，摩西为什么不能进这个迦南？他说：“你要像你哥哥死在何尔山一样，因为你们在寻的旷野加比西的米利巴水，没有尊我为圣，得罪了我。所以现在我使你眼睛看见，你却不能过到那里去。这里我们也看一节雅各书的，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，只在一条上跌倒。”他就是犯了众条。看到摩西不能进去，我们就想，摩西这样的一个境中，刚才我们前面才看了神对他评价，可是他就因为以反，他就因为没有尊神为圣，就不能过这个到应许地。我就看，难道生命记就基本叫我们在律法上看不到希望的书吗？我们可以说，《生命记》的确是一卷严肃的书，因为它说的是神的诫命、律例和典章。神是烈火，在他的公义下，我们真的站立不住。可是，大家有没有看到，其实《生命记》里面写了很多神爱人的，爱这个以色列民，爱他的民的经文吗？这里我举了一些，因为他爱你的列祖，所以拣选他们的后裔，用大能亲自领你出埃及。我写了红色的，就是专爱你们，耶和华爱你们，耶和华你的神爱你，他很爱百姓。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《生命记》。一方面，我们真的是看到没有情面可讲的公义的律法；可是另一方面，我们也看到神的慈爱，神的要挽回人的那种爱。一直等到主耶稣的到来，在十字架上，神的公义和他的慈爱就完全的显明了。这里有一个图。是有一次我在坐火车的时候就看见了一个警告牌，这个警告牌写了大大一个字“危险”，然后下面有个字“不要跨过这个路轨，要用这个天桥”，然后下面蓝色有个小字“罚款5500”。好了，我们看到这个路牌，我当时在想。人为什么要守了？这个路牌是人间地上的律法，人为什么要守了？然后，作为神的儿女，我们又为什么去守神的律法了？刚才那个警告牌说，你要走人所解，真，要走在人所建的桥。那么你就可以保存你地上的生命。那么我们是不是走在保守我们生命到永生的桥上呢？今天就大概说到，今天的分享就大概到这里了。看看啊。问题呢，我已经发到这个群组上面，是不是不用再发到这里了？大家就在群组里看了，因为现在都56分了，多了5分钟，比我想象好。好了，希望你们听得懂，我说的好辛苦，要我说国语真的好辛苦，你好紧张，谢谢大家。